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啊，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啊第一章六到十节。啊，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十四节啊。第三节我已经打在上面了，周报上没有印。当我们进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啊，你会看到说，保罗在那里赞美神的恩典。你看他第一、第二节，他就一个问安的话，我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教会。然后第三节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来歌颂神的恩典了。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接着他就一直在讲这个天上的福气，所以我们这一两个月下来我们都在谈这个啊，中间也有插一些其他的信息，但是我们主要在讲这个神的恩典。然后到了第十五节他才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所以你读其他保罗书信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他通常问了安之后就马上为他的要写的对象来感谢神的。但是写以弗所书就不一样，他一直拖到第十五节才谈到说，我为你们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一个保罗在神面前对他的神的恩典的一个歌颂。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啊，我们一起来念。那第三节到十四节一共有几节？十二节，很好啊，数学快的人啊。那我们可以分四节四节的来分，所以我们四节四节的来念。来，愿颂赞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的福气，就总神穿世界一切，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弟子所喜悦的立定我们，将使他的荣耀得到真的爱。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的。那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六节呢，这样子读过去好像是很多字啊，但是我们不一定抓得到重心啊。那我稍微帮你们分了一下啊，主要的句子不是说其他句子不重要，但是主要的句子帮助我们晓得他在讲什么啊。他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什么福气呢？他拣选了我们。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也预定我们，但是另外一个福分，他预定我们做什么呢？他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目的是什么？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是前面四节啊，我一月份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如果你还记得不记得啊，我就这里很简短的讲一下啊。神所赐的福，神所赐的福有哪一些？他拣选我们，他预定我们，那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目的是要让我们啊，让他的那个恩典啊，荣耀的恩典得到成长。我们继续来念这个第七到第十节。那第七节前面有一个黄色的字在它里面，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啊。你读英文版的话啊，如果是 ESV 或者之类的，应该都会有在里面啊。我把它放在那里哈。那中文为什么没翻呢？因为它的含义是在里头的，所以它没有翻。为了这个读下来比较顺啊，它就没有把那一句话翻下来啊。我们一起来念七到十节，来，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荣图的恩典。这恩典是神所，这天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自己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都在基督里，荣归。 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啊。他在讲什么呢？他就说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得蒙什么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然后目的是什么？要使一切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今天的经文，在主里，在耶稣，在基督里归于一。我们把后面四节也把它念一下哈，来，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愿意其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也信基督，既然信他，就信行基督。这个证明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成长。那最后这一段是我们下个星期会谈的啊，基本上也说到在他里面我们得到基业，目的是要叫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可以得到成长，并且在他里面我们受了印记，目的是要使他的荣耀得到成长。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焦点是放在这个第七到第十节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带领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晓得主你的心意在哪里。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的时候，必须让我们重新想一想，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我以前在加州住过四年啊，在加州住过四年呢，有一次有一个家庭呢，很有爱心，他就帮我买了一个票。这个票呢是一整年的 membership， 一整年的 membership 是去哪里呢？原来在Oakland 那边有一个天文台。有一个很大的望远镜，可以晚上去看星星的，白天也许也可以看啊。那就给我们这一张票，说我们全家可以啊去，就一年啊，一年的票啊，我就拿着，然后之后就忘记了。然后过了差不多快一年了，忽然间想到还有这张票，我们这一年都还没去过啊，然后就找了一天晚上，我们就开车过去啊，开车过去差不多该个45分钟啊，或者一个小时。那到了那边发现门关了，我进不去啊。以后就其实那张票最后呢，就是用都没用到啊，我也不敢跟那个给我票的人讲啊，因为我们一整年都没用到啊。所以由于这一张票。只是放在那里啊，让我们想到的时候可以去，但是它并没有引起我什么想要去的心。那当然我想去了啊，但是呢，每次想的时候又想到其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就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就一年都过了啊，然后都没去。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似乎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是不是啊？我们认为说信耶稣是买来一张门票啊，上天堂的门票啊，但是呢，这张门票跟我生活完全是关系都没有，跟我今天的家里的生活，跟我这个公司的生活，跟我整个人生的生活都没有关系的啊。我们完全没有这个心愿意去跟神有一个亲近的生活啊，这就是像 这样的一个信仰呢，就好像我有了这张票，人家给的，好不好？很好，要不要？当然要，有了之后去不去？等有机会的时候再去，就是这样子一个心态，是不是？那有些人可能还好一点，他有了这个票之后，每个周末都去，是不是？每个周末都去，然后去看一看就回到家里，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像是买了一张门票，我们周五的时候团契进去，然后周礼拜天到教堂来，你不用买票也可以来教堂的，我的意思说我很多时候我们信仰似乎就是这样子，周末去看一看，去经历一下这个信仰，然后就又回到老家原来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信仰。那还有一种信仰是什么呢？三年前我准备要搬来 Michigan 的时候是怎么搬的？我就全部收拾好，是不是？搬不走的东西全部弄掉，然后就全部放在车子上，然后我们就开车过来了，是不是？一路上我们开过来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到说我们半路上还要开回去的，我们也从来没有说我要在这个北加州那里弄一个 storage， 万一我们哪一天要回去的时候东西还在那里的，我们就全家搬过来了。那你觉得哪一种应该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应该是像搬家一样，是不是？不像是买一张票周末去看看一下，然后又回到老地方，也不是说买了一张票然后就忘记了，几十年都没有去问说这个票在哪里啊，然后后来想到的时候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然后又来不及了，乃是你完全的知道说你现在整个有人生的方向要改变，你的目的地要改变，你整个人生是为着那个目的地而准备而启程的。那我启程的时候我们是开车过来，用了两个星期时间，我不是说一开始就马上到了 Ann Arbor， 有一段时间我在路上的，所以有一个过程，但是最终是要到那一个地方，这是应该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谈过讲过我在从一个牧师那里听来的什么叫福音？福音是拯救我们什么？脱离什么？罪恶很多人讲到福音的时候是拯救他们脱离什么？地狱。那主要就是说将来以后我这个人过去了之后，到了天上的时候面对神的时候，我有一张门票可以不用下地狱，因为耶稣赦免我的罪这是我们常常认为的福音。所以我们这样子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传得很累，人家生活都很好为什么要传只是为了将来那一天不要下地狱这不是福音。真正的福音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罪恶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要怎么样？搬家，是不是？如果只是脱离地狱的话，我们就只是买张票然后周末去教会，然后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但是如果是脱离罪恶的话，我们是买张票搬家的，搬家就不回来了，就不回到原来的这个老的生活。所以这就是神在第七节到第十节给我们看到的在他里面我们得蒙救赎，借着爱子的血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一。他说我们在基督里得蒙什么？救赎。 有两件事情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在这里讲，一个是救赎，一个是什么？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两件两个东西，一个是救赎，一个是过犯得以赦免。救赎是什么呢？救赎是买赎的，你原来是属于某一个东西的，或者你原来是做奴隶的啊，救赎是把你从那个地方买赎过来，你就脱离了这个奴隶的生活，所以这是整个人生的改变，这个救赎。这救赎不是救你脱离地狱啊，也包括那一个，但是它是救赎脱离在罪中的生活，让我们不再是在罪之下的奴隶，不让我们不再是在罪当中，我们身不由己不得不犯罪的那一种的生命啊，这是救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得蒙救赎。然后第二个事情要得到的就是过犯得以赦免。我今天就要主要要跟大家谈这两件事情，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我很少用我尽量不要用 PowerPoint 啊，但是有时候有必要啊，但今天呢我会专门用 PowerPoint 来讲。那你在这里上面看到的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啊，是我用电脑画的人啊。那有两层，是不是一个外面一个里面啊？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有环境啊，我们这个人生里头有环境，是不是？我们也有身体，以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叫心，或者就我这个人这个比较难解释啊，但是大家都明白，就是我跟我的身体又不太一样，是不是啊？我的身体如果有残缺，我的心不一定残缺啊。很多人这样子讲，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啊，那在有一个作者叫 Paulison， 他是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读这个PhD 博士，他博士的这个论文呢，就是讲到说心理病的这个历史，他是在看这个在。至少在美国吧，哈，我在想应该是在美国的这个心理病的这个历史，然后他就发现到说，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呢，很流行的一个观念是什么？人的问题是出于什么？是出于环境的问题。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当中，他注意到那个时候在讨论这个人。问题的根本在哪里呢？很多都在讨论这个环境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有哪一些？比如说你成长的环境你童年的创伤这个原生家庭就是讨论很多你小时候所受的创伤造成你今天的个性。所以很多的研究放在那里，很多的这个学说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啊，所以他看到是这是那时候流行的一个观念。那到了这个90年代中之后呢，你会发现到那个讨论呢他说就忽然间转了一个方向，关注在哪里？关注在我们身体的问题这讲到基因讲到荷尔蒙，讲到身体这个失调，这个 chemical imbalance 等等之类的所以以前过去是很着重说你的这个你过去是经历的环境是怎么样造成你今天的样子。到了90年代中之后，整个转了一个方向，更多讨论的是身体的问题。原来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基因的问题。你为什么喜欢抽烟因为基因的问题。你为什么个性那么暴躁？因为基因的问题。所以大家都用这个基因来解释这个问题。 但是世人的观念里头是怎么看这个人的心的？你觉得世人的观念看人的心是什么？受害者，受害者。我现在就把这个世界的这个观念告诉你。所以呢，他们的观念总是说，我们人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子呢？因为我基因造成的，因为这个身体的问题，因为这个化学成分造成的。我们人的种种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也可能就是环境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但是唯一不谈的就是人心的问题。那如果谈到人心的问题的时候，也通常都是谈说人心为什么有问题呢？也都是因为以前原生家庭造成的，或者以前这个基因造成的，也都是一个受害者。也就是说，人如果有好的基因，是不是啊？人如果有好的身体，人如果有好的环境，就怎么样？没有问题。这是世人的观念，这是世人的观念。所以身体的问题要怎么解决？用药物嘛。环境的问题要怎么解决？用教育或者用辅导啊，教育辅导啊，就差不多啊。所以，但是你发现到说，当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世界到底问题的所在在哪里？我们世人所看到的就只是身体跟环境方面啊，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的。Charles Barber 啊，他是在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啊，他在这个心理病科部门里头教课的啊，这是他曾经写过的一本书。他说 ，If anything has been gleaned from the past two decades of works in the genetics of psychiatric disorder， 那如果根据过去二十年我们在基因上面的研究，有关这个精神病的研究 ，It is that the origin of these maladies are terribly complex。来说，我们发现到这一些精神病的问题呢是非常复杂的。No individual gene of a psychiatric disorder has been found。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基因，单独的一个基因跟某一种心理病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他更大胆的说 ，None likely will ever be， 就说以后也不可能会找到。那是他讲的了哈，他是教授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这我不清楚。The psychiatric disorders are almost certainly the product of infinitely complex dialogues between genes and the environment。他说我们精神病的问题呢是一个人的身体跟环境之间互动，这个互动复杂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无法真的能够好好的去明白它的。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这个是在当教授的啊，它里面只讨论两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什么基因跟什么环境，也就是我们讲的刚刚看的，在世人的眼光当中，只有基因出问题跟环境出问题，人的心一点都不碰的，人的心是一个受害者。啊，为什么谈这个啊？等一下会跟经文连上关系啊，容许我多讲一下。圣经是怎么看的？圣经不是看我们的人的心是一个受害者，圣经是怎么看的？圣经特别看到人的心是什么？有罪的，有罪的。这个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到十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 肺腑的。他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心是有罪的。原来不是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受害者，我们是有罪的人。所以之前你看的这个这个箭头是世俗的箭头，是这样子单向的进来的啊，是从身体影响我这个个性的，是从这个环境影响我这个个性的。但是圣经不是这么看的啊，他是这样子看，说人的心是坏到极处，没有人能够识透，没有人能够识透。圣经也讲到身体的败坏，我们身体是有败坏的啊。在罗马书7:23-24，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我，另外有一个取食的身体，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律，让我跟他争战交战，然后这个律是叫我犯罪的，而我又不想犯罪，就在那里有挣扎的。所以圣经是看我们有一个躯壳身体，可是那是一个败坏的身体。圣经怎么看环境呢？在罗马书8:20-21，他说我这里少了一个字啊，受造啊，造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整个世界是在罪的败坏之中。我为什么要朝这个方向谈？你看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说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拣选，然后他整个计划人类的这个历史的计划，在7-10就讲到说他要叫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以好让将来日期满足的时候，这就整个历史了嘛哈。从这历史到历史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也就是说整个历史在神的眼光当中，有一件事情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罪的问题，罪的问题，罪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世人所要忽略的问题。我们总是会讲说是我们身体的基因造成的，是我们环境造成的，这个圣经并不否认。但是圣经还说还有一个问题是世俗的人不会跟我们谈的，就是人罪的问题，人罪的问题，这个人罪的问题啊，讲到说我们人的心，讲到说我们的身体的败坏，讲到说整个环境也都在这个败坏的辖制之中。所以有句话以前我的老师告诉我的，我就记得很清楚啊，英文的好记啊，英文的好记，中文的要翻啊。他说 ：“Sinner responds sinfully to the sinful circumstances。”你说罪人面对这个罪的环境，就人家得罪我的这个光景当中呢，我的反应是什么？有罪的一个反应，有罪的反应。他的意思是，重点是什么？的确环境是有罪的，的确是人家得罪我的，但是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因为我是个罪人，懂不懂？我每次这个有人常常好奇说，我每次登这个读经的这个东西都是一大早登，我到底几点起床啊？差不多5点多起来。那主日崇拜的时候呢，我更早，有时候4点多起来啊，预备那。因为有很多，有时候我星期三、星期四预备的， 然后到了星期五团契，星期六团契，整个头脑就不集中了啊。星期天还要一大早起来，再好好的预备一次，然后来。所以呢，星期天我会比较累，星期天会比较累。那我儿子昨天晚上就跟我说：“哎，我这个地方这里说我可不可以？”就是说青少年将来再过几个星期要去这个Noah's Ark 那边去看，或者说我的学校要有这个 camp， 我可以不可以参加？我就跟他说星期六的时候不要跟我讨论，我不想这些东西啊，太多东西可以想了，我不想啊。所以我星期天完了之后，我下午回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就睡个午觉。那如果说我回去的时候家里很乱，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会怎么发脾气了，是不是？发脾气了，小孩不听我的话，又要求这个要求那，我就很容易发脾气啊。那我为什么会发脾气？因为身体嘛，身体没有好好的休息，是不是？啊，那的确是嘛啊。那也因为什么？因为小孩子啊，这个环境的问题，小孩子根本就不晓得，跟他们讲了多少遍，周末不要打扰我，还在那里打扰我，就大发脾气，是不是？会不会是这样子？但是真正的最终的原因，为什么发脾气？我是个罪人。所以我看过有一个牧师，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今天不在这里举，因为要不然就会弄湿。如果有一瓶的水啊，一罐的水我拿在手中满满的，然后我用我的拳头把它捶一下，那个盖子是打开的，水就会什么溅出来，然后这里就湿一大堆，然后这个湿湿的，然后我们这个敬拜的这个执事 Tommy 来看说，为什么这里湿的啊？为什么湿？请问湿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用拳头打那瓶水，是不是？可是最终是不是因为我用拳头打那瓶水地上湿的？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瓶子里面有水，瓶子里面没水，我再怎么打地上都不会湿。罪的问题，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得最清楚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无罪。我们看到他所受的苦当中，以赛亚书53章特别讲说，他在欺压之下，他仍然是不还口的，他口中也没有罪恶。所以你看到人的问题，最终的确有环境造成的。的确有这个身体的软弱的，但是最终是因为人里头有罪，人里头有罪。所以这句话 Sinner responds sinfully to sinful circumstances。 每一次夫妻吵架的时候，我都可以有理由说为什么对方，因为对方的缘故，所以我生气了，但是我却看不到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会以罪的方式来回应那得罪我的人。这个要记得，这就为什么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当保罗写到这里讲到说，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气，不是只是解决环境的问题，不是只是解决身体的问题，他要把我们根本内心罪的问题要解决啊，要把我们救赎出来，让我们不再是那罪的奴隶，让我们不再是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犯罪的那一种的光景，我们是可以从这奴隶当中被救赎出来。所以他说他荣耀的恩典是可以得到称赞的，是要叫我们知道他这个美意，让他这个 奇妙的恩典能够得到高举，是因为他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让我们得着这个救赎。在以弗所书也讲环境的问题啊，特别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他这里也讲到这个环境，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有今世的风俗，有这世代的人所要做的事情，这个风俗是神不喜悦的，这个风俗是会影响我们的。我们走到这个时这个打开电视上网的时候，有很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不否认。他也讲到这个我们身体有这个情欲的败坏啊，这在以弗所书二章三节，在那里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什么私欲，随着肉体所喜好的去行。但是这是过去，今天呢，今世的风俗还没有改变，是不是还没解决？今天呢，这个情欲的这个败坏仍然在那里常常诱惑我们。但是他还讲到说，人呢，心主要的问题是人的心是死的，是在罪犯的之中，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因为这样子我们与神隔绝，与神隔绝，那要怎么办？我们的心，他说我们要得蒙救赎，我们的心要从这个罪的奴隶的状态之下要得到拯救，要从罪的关境之中要得蒙救赎。然后过犯得以赦免是讲到什么？是跟神之间的隔绝。救赎是说从罪的这个权势之下得到拯救出来，罪得赦免。我们有罪的时候是跟神是隔离的，罪得赦免是跟神的这个关系是相通的。然后你看到在第十节的时候说，要照所安排的，到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是将来在时间满足的时候，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都更新了，都更新了。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情况呢？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今世的风俗还在，情欲的败坏还常常的诱惑我们，但是我们的心是可以得蒙拯救的。对那些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的心可以得蒙拯救。今世的风俗情欲的败坏什么时候会过去？什么时候会过去？将来时候满足的时候，一切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一，更新，了解吗？差不多在二十年前我们在这个 Omaha Nebraska 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一个女传道来美国进修女传道来美国进修的时候，那时候她就跟我们家挺熟的师母跟她比较熟，我也知道她。那她就来跟我们谈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内在医治内在医治是什么呢？我们个性上很多的缺陷呢，他说都是因为以前生长的环境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所造成。 那所造成之后，你就要接着祷告，一样一样的得到什么医治。比如说，我今天如果很怕跟成年人讲话，可能是小的时候爸爸很凶，那我就要好好的祷告。祷告的时候，回到以前爸爸对我凶的，特别有一次他骂我骂得很凶的，或者说我妈妈用这个木棍打我打得很凶的那一次，然后回到那个情景呢，就要想象说神在那个光景当中来医治，让我不再对那个事件恐惧。这种的医治是常谈到什么？这种的医治还是在谈到这个环境所造成的伤害。耶稣基督救赎的医治是什么？乃是从我们内心里面一个根本的更新。也就是说，罪的环境还在，罪的身体还在，但是我的心被耶稣基督所更新。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在基督里得救的人，我们对着这个sinful environment 就不需要 respond sinfully， 就不需要以罪的方式来回应，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就不再是一个被动者。我们今天可以在很恶劣的环境之下来得胜。所以当你谈到这个内在的医治的时候，并不是真正在谈很深的医治，只是其实就只是在谈这个环境所带来的伤害。但真正需要的医治，耶稣基督的救赎里头就把我们根本人的这个罪性被改变过来。这是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医治。所以当你看到说，当我们只是从人的层面来谈的话，的确过去原生家庭会带来伤害，会造成我的塑造我的一些个性，的确很多问题会带来我身体的问题。但是世人不谈的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罪的问题，我们内心罪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今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爱子的宝血把我们挽回过来。那环境仍然会有恶劣的时候，身体仍然会有败坏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内心，哥林多后书说，却是心思每一天心思一天，我们可以更新，从里头得到能力，得到这个神恩典的这个大能啊，让我们来面对我们的罪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人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罪的问题，人心罪的问题。那耶稣基督来，整个神在创造世界以前所定的这个计划，就是在罪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生命被基督的救赎所更新所改变，以致我们可以面对罪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可以是一个得胜者，我们可以是一个得胜者。所以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的。你想想看，今天回去很累，小孩子又闹，太太又不理解，里面一股气就要上来的时候，我是可以靠着基督的救赎，我不再做罪的奴隶，我是可以更像基督，在这种的环境之下，我仍然能够靠着基督的宝血跟爱得胜。这就是 圣经讲的一个最基本的、最根本我们需要得到的医治，就是从罪里头、罪的权势之下出来，罪的权势之下出来。这是为什么？无论什么问题，圣经里面都要跟我们讲到说福音救赎的重要。无论什么问题，圣经都要告诉我们再次回到基督的宝血里头，基督的救赎里头，因为只有在他的救赎、他的宝血里头，我们才能够胜过、得胜。那以弗所书我们以后读了第二章，然后第四章也讲到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衣啊，等等之类的，就是最后在第六章那里讲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什么属灵的掌权者在那里征战啊，就属灵的执政的掌权者在那里征战。我们的征战不是跟环境征战，我们的征战最终不是跟我们自己血气的这个肉体征战，我们最终的征战是这个属灵罪的征战，罪的征战。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当你了解到说环境的确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不需要任环境来决定我们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乃是让基督的宝血、神的救赎的大爱来决定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了解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在福音里头、在基督的救恩里头得胜。不是只是当初做一个祷告我以后不下地狱，而是在今天的生活里头、今天罪的环境里头，我们仍然靠着基督的宝血来得胜的。因为他的救赎是要把我们从罪里头救出来，把我们从罪里头救出来，让我们面对罪的环境，我们可以持守在主里的圣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看到神的恩典在基督里、福音里头的这一个恩能力，要大过一切我们今天可以想到的任何的一个方法。我们要回到神面前，他不单是救赎我们脱离地狱的审判，他也要脱离我们今天你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我们脾气的问题，我们仍然能够靠着基督得胜，胜过一切，而且得胜有余。我们来看一段一首歌，226首《万福全源》。万福全源这首诗歌是说到我们的真神有一个万福的泉源能够使我的心常常的赞美，常常的赞美。然后他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我曾经漂流迷失正路第二节的第三行他说我曾经迷失正路，但是是主的爱把我找回来。把我找回来的时候，我就靠着这个基督的救恩呢，赐我平安和快乐。第三节呢，就讲到说，我这个人呢，在第三节的第二行那里第三行那里，我的这个人呢，又常常易变他是说我心易变常离主爱，常常离开主的恩典、主的爱里头。我做这个基督徒，虽然是个基督徒，我常常却又在离开神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救赎大能，可以让我的心、身心能够完全的属于神。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加州准备搬家，就不再回到这里了。 我虽然不能马上到 Ann Arbor， 但是我每一天是越靠近 Ann Arbor。 Ann Arbor 不是天堂，但是呢，这比喻当中是指是天堂。加州也不是地狱，但是在比喻当中是比成罪的世界。那你就要搬家了，你不会马上这个来到 Ann Arbor 的。也许你走到半路的时候，忽然间你想说，真的要走吗？真的要去吗？ Ann Arbor 的教会的人我都不熟，到时候可能又 留恋这个加州，就要转回转，常常我们就会这样子，来来回回的。但是神的恩典是可以把我们最终带到他的圣里头，所以这是整个万福全员要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全员，我们靠着他得胜。在我们家庭的问题当中，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在我们工作的问题当中，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全能真神，万福全全，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永流不断，应当颂扬主恩惠，求主教我歌唱不停，如天使歌颂在天，主的恩典无穷无尽，永远稳定永不变。我愿纪念救主洪恩，因他赐福到如今，更求恩主引我前程，使我安然到天庭。主曾这有理由的是真路，主用大爱寻找我，救我命，丢血救出，救我平安和快乐。每日主持恩典无限，辅助恩在有万千，救助恩典如连牵连，使我心在主身边。我深知道我心已变，常历旧爱新纪录，今将身心完全奉献，从今以后永属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主来关照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仍然认为说我们的问题是环境，仍然问题觉得说我们的问题是我的这个身体，但是耶稣来是要叫我们知道说人心中罪的问题，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而耶稣基督来就是给我们这个救恩，让我们从内心里头能够得到释放，给我们这一个恩典，给我们这个救赎，以致我们在无论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得胜。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来仰望他。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之前你就设立这个恩典，这个救恩不是半路出现的，乃是你一早在创造世界以前，你就要让我们看见这恩典的大能。在基督里， 我们要得蒙救赎，我们罪要得蒙赦免。你仍然把我们留在这个罪的世界里头，乃是要让我们晓得，当我们生命被你改变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靠着你救赎的大能来胜得胜，来胜过一切。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注目的定睛的仰望你。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诱惑的当中，让我们转向你。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像诗篇所说的，我们像仆人一样，我们仰望你的手，直到你怜悯我们。你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得救的恩典，救赎的道路，让我们就持守在里头，仰望你，一心的来等候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